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好，现在是大学生论坛节目。
网罗教育资讯，评说社会热点，感受时代脉搏，展现青春风采。欢迎收听大学生论坛。
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学生论坛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聚焦青年看点，一起讨论部分年轻人重新使用现金的原因是什么，
接着来探讨电影解说视频对电影艺术带来的巨大冲击，
最后登上今天的浪花小岛，我们共同关注电视剧好团圆，感受平凡生活中的不凡力量，
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吧。
成为好朋友，现在爱你是我，听你是我，就算容貌也是我，多幸运有像你这样的朋友。时光偷走雨滴，转角总该错过，四季悲欢像斗破山车，那些傻掉的深刻
的梦想，成年掷地有声的担当，心之所向，素履以往，向世界发声，传递最有价值的新闻力量。 欢迎走进青年看点。
在当今社会，移动支付已经像空气一样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大多数人首选的支付方式。一直以来，大学生群体都是时代潮流的先行者和移动支付的积极拥护者。但近段时间，部分大学生却开始重新使用现金，甚至办起了存折。今天的青年看点，我们就来讨论部分年轻人重新使用现金的原因是什么。
在移动支付盛行的今天，大学生群体中出现了一种逆流而上的现象。有些大学生开始重新使用现金，甚至办理起了存折。这种看起来复古的行为，实则蕴含着深刻的社会心理和经济逻辑。这一转变不仅是对个人财务管理方式的调整，更是对现代消费模式、个人隐私保护以及储蓄习惯培养的一次全面反思与探索。
移动支付的无感消费让金钱的流动变得抽象而迅速，对于缺乏财务规划经验的大学生来说，这毫无疑问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消费便利，另一方面也助长了无节制的消费习惯，这让不少大学生感叹不知不觉就没钱了。
现金以实体形态为一些大学生提供了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财务支点，每一次消费都伴随着现金的减少，这种直观的物理变化能够有效唤醒大学生的财务自律意识，促使大学生们更加谨慎地规划每一笔支出，从而在享受生活的同时，也能为未来的不确定性留下足够的财务缓冲。
除此之外，互联网金融的蓬勃发展，特别是网贷平台的遍地开花，为大学生群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消费诱惑和金融风险。在缺乏足够金融知识和风险意识的情况下，不少学生不慎落入网贷陷阱，背负上沉重的经济负担，甚至影响到学业和未来的职业发展。
现金的回归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消费的便捷性，却为一些大学生提供了一道抵御金融风险的安全阀。部分使用现金的大学生在消费前进行了更为理性的评估，避免了因一时冲动而陷入无法自拔的债务危机。这种看起来保守的选择，实则体现了一些大学生在复杂金融环境中自我保护意识的觉醒。
在数字化时代，个人隐私的保护变得越来越艰难。大学生作为网络活动的高频参与者，个人信息的安全问题特别突出。网络支付、在线购物等行为的频繁发生，增加了个人信息被非法收集、利用的风险。现金支付的匿名性，为使用现金的大学生提供了一层天然的隐私保护屏障。它不涉及个人信息的数字化流通，有效降低了隐私泄露的可能性。
另外，金钱的数字化也为储蓄带来了不小的难题。对于大学生来说，培养储蓄习惯，为未来的教育、旅行、创业等长远目标做准备，显得十分重要。现金的存储不仅减少了冲动消费的机会，还能在关键时刻成为应急的救命钱。这种看似简单的储蓄方式，实则蕴含着对未来生活的深思熟虑和积极规划。将部分资金以现金形式封存，就像是在时间的长河中埋下了一颗时光胶囊，等待着在未来的某一天为大学生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和帮助。
部分大学生重新使用现金的现象，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的转变，更是对现代消费文化、金融观念以及个人隐私保护的深刻反思。 它反映出当代大学生在享受现代科技便利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如何在新时代背景下以更加成熟理性的态度面对消费与生活。现今的回归或许正是大学生们走向独立自主的重要一步，也是对传统与现代、便捷与安全、消费与储蓄之间平衡点的探索。
总的来说，部分大学生重新使用现金的现象是一次社会心理与文化因素的深刻碰撞与交融，它展现了大学生们作为新一代青年在面对消费文化、隐私保护以及财务规划等复杂议题时所展现出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这一现象不仅为大学生群体自身提供了宝贵的成长经验，也为我们整个社会在数字化时代的消费方面提供了深刻而细致的启示。
近年来，三分钟电影解说的视频在年轻人中迅速流行，这类视频凭借高效便捷的特点，成为了许多人用餐时的电子榨菜。电影解说视频以小帅和小美的指代方式，快速梳理电影情节，提炼核心看点，让观众在短时间内就能对电影有个大致的了解。与此同时，也有不少电影创作者担心这类解说电影的视频会对电影行业带来不好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探讨电影解说视频对电影艺术带来的巨大冲击。
近日，著名导演张艺谋在一场访谈中的言论，将某平台的三分钟电影解说视频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他表示，电影院的荧幕、音响以及那份无与伦比的沉浸感，是手机小屏幕永远都无法替代的。对于电影解说这样的形式，有人赞不绝口，认为它能够帮助自己快速地筛选电影，避开烂片，发现佳作。也有人痛心疾首，认为这是对电影的肢解，甚至担忧小帅和小美正在毁掉电影产业。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电影创作者表示，电影解说视频是对电影的一种亵渎。电影作为导演心血的结晶，每一帧画面、每一段配乐、每一个镜头都蕴含着创作者的情感和思考。当这些心血被压缩成几分钟的速食品，甚至被曲解误读时，毫无疑问是对艺术的一种不尊重，也是对创作者心血的一种践踏。同时，短视频解说的盛行也可能削弱观众走进电影院的热情，影响电影产业的健康发展。
然而，理想观影状态的实现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一方面，电影本身的质量参差不齐，有些电影宣传的天花乱坠，与实际内容却有很大的不同。观众在电影院里看到的往往是精华全在预告里，而正片却充满了注水痕迹的不良呈现。这种被骗进电影院的经历，让观众对走进电影院产生了畏惧心理。在这种情况下，短视频解说反而成为了一种理性的选择，帮助观众提前避雷，降低观影风险。
另一方面，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时间和精力都成为了稀缺资源。对于很多人来说，花几个小时沉浸在电影院里看电影，已经成为了一种奢侈。特别是在都市生活中，人们面临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很难抽出整块的时间去享受一场完整的电影。因此，电影解说视频的出现正好满足了一部分观众在碎片化时间里获取电影信息的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如今的电影解说视频已经在逐渐摆脱模板化的解读方式。许多创作者在尊重影片原意的基础上，对艺术手法进行深入解读，为观众们提供了一场高质量的影片鉴赏课。 他们不仅分析电影的剧情和人物，还探讨电影的拍摄手法、视觉效果、音乐配乐等方面，让观众更加全面地了解电影的艺术魅力。这些解说视频不仅让观众关注到了一些冷门好片，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电影文化的传播和普及。
当然，电影解说视频的兴起也给电影产业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在保护版权的前提下，让解说视频与电影产业实现共赢，成为了摆在行业面前的一道难题。新著作权法和一些网络管理规定对二次创作做出了一定的约束，比如没有经过授权不能擅自改编原始内容等。同时，一些网络平台也在积极探索建立版权内容库等方式，为内容创作者提供不侵权也能二创的空间。在理顺版权关系的基础上，好的电影应该由与解说视频共存的包容和自信。
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电影解说视频的出现是一种必然，它既是电影产业面临的挑战，也是产业发展的契机。对于电影创作者来说，与其担忧短视频解说的冲击，不如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打磨作品上。只有让观众在电影院里获得真正的艺术享受和不虚此行的正面感受，才能真正吸引他们走进电影院，感受电影艺术的魅力。
回顾世界电影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艺术性与商业性、文化性与通俗性的平衡一直是电影产业面临的重要课题。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产品，既要满足观众的娱乐需求，又要承担传播文化、启迪思想的社会责任。而如今，电影解说视频的兴起，也正是这一平衡过程中的一种体现。它反映了观众对于电影信息快速获取的需求，也促使电影产业在保护版权、提升作品质量等方面进行更多的思考和探索。
所以，我们应该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来看待电影解说视频这一现象。它既是电影产业面临的挑战，也是产业发展的动力。只有当电影创作者、观众以及整个行业都能够正视这一变化，积极应对并寻求创新时，电影艺术才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是浪花小岛，聊你喜事、心事、关心事，讨论热点、沸点、新亮点。后浪已至，带上冲浪板，我们一起快乐冲浪吧。
誓言化作过眼云烟，以为的永远，恍然已是昨天。有多少不可得，深夜的辗转反侧，咽在喉咙的眼泪，浸湿的双眼，终究随时间消散，一切云淡风轻。或许突然的出现就变成了永远。经历风雨也有躲避的港湾，一路磕磕绊绊，停停散散。
在古装偶像剧《大乱斗》的十一月，一部名为《好团圆》的新时代都市家庭剧就像一股清流， 凭借独特的魅力吸引了观众们的注意。这部剧不仅为影视剧市场带来了久违的暖意，还让现实题材家庭剧重新焕发了生机，收获了广泛的关注和高度的评价。今天的浪花小岛，我们就一起关注电视剧《好团圆》，感受平凡生活中的不凡力量。
都市家庭剧《好团圆》由中央电视台和腾讯视频联手打造。自从央视和腾讯视频同步开播以来，这部剧的收视和网播热度就不断升高，收获了许多不同年龄段的剧粉。这部剧的成功毫无疑问证明了影视剧市场的回暖并不是仅仅依靠某一类型的剧集就能够实现，而是需要多元化的题材与高质量的内容来满足观众日益增长的审美需求。
电视剧《好团圆》将镜头对准了江苏水乡老城昆山市，以向家三姐妹的生活为中心，巧妙地将上海、昆山、苏州三座城市融入到故事中，构建了一幅丰富多彩的家庭画卷。这一地理背景的选择不仅赋予了电视剧浓郁的地域特色，更为观众呈现了一种既熟悉又新鲜的家庭姐妹关系。剧中的三姐妹各具特色，性格鲜明，她们在婚姻与职场中的挣扎与成长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当代女性面临的种种挑战的现状。
在人物塑造方面，好团圆更是下足了功夫。大姐向前作为家中的顶梁柱，她在上海有着一份高薪工作，时刻准备着为家人排忧解难。二姐向中因为政策原因被送往乡下生活，与父母关系疏离，但她内心的善良与正义感从来没有消失，每当家人遇到困难，她总是第一个站出来保护他们。
另外，三姐妹中年龄最小的小妹向南则有着充满艺术气息的自由灵魂，她在苏州的玻璃制品店中挥洒着才华，用实际行动回馈着家人的宠爱。三姐妹的故事线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戏剧性与生活感并存的叙事空间，让观众在观剧过程中既能感受到生活的真实与残酷，又能够看到希望与温暖。
除了人物塑造之外，好团圆的叙事手法同样值得称赞。在爽剧盛行的当下，这部剧并没有随波逐流，而是选择了一条更艰难却更真实的道路。它以一种平和而深刻的方式，展现了不同年龄阶段的女性在职场与婚姻中的困境与挣扎，让观众在共鸣中感受到生活的厚重与复杂。同时，剧中温馨的家庭氛围、家人间的相互扶持以及面对困境时的勇敢和坚持，都让观众在观剧过程中收获了满满的感动与力量。
此外，好团圆在细节上的高水准处理也是一大亮点。无论是父亲与大姐向前的日常互动，父母间的温馨吵嘴，还是女护士递给家暴受害者向南的勇敢向家暴说不的传单，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却如同点睛之笔，让剧情更加生动真实，也让观众在不经意间感受到了人性的温暖和社会的进步。
在视觉呈现方面，好团圆同样花费了不小功夫。昆山老城的青石板路、古色古香的建筑、悠闲自在的老人等等，这些画面不仅为剧集增添了几分诗意与美感，还凭借着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与上海大都市的繁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展现出了一种独特的交融之美。这种视觉上的冲击与享受为观众带来了一次难忘的观剧体验。
回归故事本身，好团圆不仅是一部关于家庭、亲情、爱情的剧集，更是一部关于生活、成长和自我救赎的赞歌。它让我们明白，无论生活如何跌宕起伏，面貌如何千变万化，家人之间的爱和支持始终是我们最坚实的后盾。
正如编剧饶辉所说的，团圆把一个普通的日子变成了我们家庭最盛大的节日。这句话不仅道出了好团圆的精髓所在，也让我们深刻体会到，在平凡的生活中，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去珍惜，去努力，就能找到那份属于自己的不凡力量。
当故事迎来尾声，向家三姐妹的笑容定格在我们的心中。虽然他们的故事已经结束，但那份关于成长、坚持和爱的力量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行。在未来的日子里，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会记得家庭团圆永远是我们最美好的期盼，而电视剧《好团圆》就是这份期盼与力量的最好见证。
老师同学们，这一时段的大学生论坛节目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月圆、天怡、程涛、小雅、宗斌、安晴、杨宇、依依、家潮、高端，感谢您的收听。校园广播2024年节目正在持续更新，欢迎各位同学点击学校新闻网独秀之声板块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哪些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通过 QQ 联系我们。我们的 Q 号是3599-418-152 3599-418-152，期待和您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只是爱为 伟大的爱情到头来也只是爱，比空境的深处谁也不曾存在，追坏追坏还逃不过要置身事外，偶遇而来互相依赖，爬山的船儿总不能永不离开，蜿蜒的泡影到底离不开人山与人海，无奈浪淘一浪又一浪，也不过只为一次澎湃，那海市蜃楼